专注年轻父母家庭教育，陪伴年轻父母共同成长。欢迎收听《爸爸要强》。有了生源，没有合适的教室怎么办？快来关注找教室微信公众号吧，这里有深圳海量的优质教室给您挑选。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爸爸要强》，我是主播开心爸，
我是主播要坚强。又到新的一期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的时候了。
嗯，又到了。我记得上期我们聊到了关于溺爱和爱的一些区别和如何爱的问题，庄教授给我们讲了很多，
是。
然后结尾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一些很多方法，
是。
你回去用了没有吗？
嗯，其实用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啊，就是说，嗯，父母呢，那既然要给孩子用心去爱，而不是通过行为去爱的时候，那孩子呢，自然就会把父母作为一种参照物了。这个时候就牵扯到一种就是说榜样了。父母呢，时刻就要让自己说，我要做一个完美无瑕的人，做一个各方面都优秀的一个人，才要让孩子学习啊。
所以呢，就有一个话题，我觉得这期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就是说做父母的哈，如何去身教。
嗯，
今天再邀请到庄教授过来帮我们去讲一讲这一块。
好，
好吧。
嗯，
那我们就有请庄教授。
好的，我想每一个父母都很想做好这个天职。
嗯，天职。
天职，对，
当然。
而且这个职业是一辈子的职业。
你说做父母是吧？
做父母，对。
哎，那肯定是。
不过呢，这个一辈子的职业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就当上了。所以因此呢，就是好多就是自己凭自己想法就做。那到底那些做的对孩子有没有帮助呢？我呢就归纳了一些信息可以分享给大家听听。就是我先讲给大家听言传身教的分别。言传是用语言讲的，就是嘴巴说，对不对？
嗯
啊，你知道沟通有文字、声调和肢体语言，你们知道这三个的比例吗？
哎呦，还有比例呢？那不知道呀。
文字只占7%
啊，这么小。
声调占38%，而肢体语言占55%。哎，从这个科学理论来讲，就是你的身体所做出的信息的影响都有55%。
嗯，太重要了。
从这个数据上看，就已经是什么呀？身教的影响力大于口说了。
是。
还有讲沟通的过程当中，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传情达意。那么当你去沟通的时候，你希望给的对方一个意思的时候，也会把情感情绪传达出去的。刚才讲的是我们要懂得善用去身体的语言，第二就是说你传情达意的时候，你要留意你传达那个情感是什么。比如说你叫孩子快点去洗澡啊，快点去洗澡啊，你已经带了什么呀？
情绪了。
情绪去了。那么对方听本来是听是去洗澡的，听到什么呀？不舒服的情绪去洗澡。所以你说有学习过的像你开心吧，有学习过的和没学习过是不是不一样？而且呢，一个人的思维，然后讲现在讲三点。第一点就是关乎于那个肢体语言的应用，第二就是留意你作为家长传达情感的那个部分，第三就关乎于你的思维部分。因为不同思维就不同行为，不同行为就产生不同结果。那我总结了有6种思维的家长，因为有不同的思维，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比如说有一些叫方中型的家长，他的思维是这样的，随遇而安，男的比较多，男性占比较多，所以他的行为在家里什么呢？反正我把家用交给老婆，孩子的教育啊问题不问不问的。因为他有这种行为，所以他的状态什么呀？心不在焉呢，心根本不在于孩子那里。你叫他陪孩子玩啊，很难，叫他给钱很容易。所以呢，这种孩子如果假设父母亲都是这样的话，这是对孩子的一种生命的轻视了，不重视他。这种孩子就会也会觉得连父母都不重视我，我何来重视自己呢？所以这种思维就会影响到一个家长的一个行为举止了。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呢？掌控型的家长，比较在乎孩子的成长，就会掌控型。这种掌控型的家长呢，就是他的心理，他的思维什么的，就是说尽可能不要让孩子受伤害，避免孩子出错，剥夺孩子自我成长空间。所以什么呢？他采取积极干预的政策，啥都管，功课做好没有啊，有没有哪里不会做啊， 上学的时候吃的饱不饱啊？哇，好烦恼啊，啥都要去，就是为孩子去干涉很多事情，
嗯，打理很多事情。
对，其实他的就是家长的内心状态是恐惧和担心的，因为他担心才需要才去管嘛。结果呢，就会把孩子呢，现在有个网络语叫巨型儿童
啊，巨婴，
巨婴，对，
哦、
对
对对对，
因为他不用动脑了。
啥都
这个家长来弄了，我就怎么样，就等着呗，
是
听他安排呗。所以这样的话呢，作为一个家长又达不到一个真正好的亲子教育的一个过程。第三种呢是什么呢？保姆型的家长。保姆型的家长这个思维是什么呢？是孩子不会啊，让我来，比如说喂饭啊，穿衣服啊，绑鞋带啊，帮他吃鸡蛋薄荷啊，那些啊，反正什么都代替成长，劳动父母，干，很能干哦啊！造成自己什么呢？身心疲惫，哎呀，好累。那么这样会培养出什么孩子呢？懦弱无能的孩子。你想一想，什么都给你干，他根本没有一个真正自己可以做主，自己去体验怎么去面对困难啊，或者面对一些事情的这做法，跟掌控型没两样。第四种呢？好很多了哈、啊，你留意我现在讲那些是越来越好的、啊、
嗯，
是
啊，老师型的，老师型的家长会怎么样呢？他觉得自己很能干哦，你叫老师嘛，有学问嘛，啊，是不是？我会，你不会，我教你 啊。所以呢，很能说，就很唠叨。哎呀，儿子啊，你这个事情怎么样？哇，讲很多话的，他的内心身心状态是什么？担心孩子不会，所以多说了一些话。其实因为他担心过强，所以呢会导致于孩子什么呢？缺乏主见。因为你说的多嘛，那你说了算咯，我听你的好了啊。以上四种呢是这样的，一个家长不可能是只有单一的，他是混合型，可能30%是掌控型，40%是保姆型，加20-30%是老师型。那么最好还有两型什么呢？是教练型的家长。什么教练型家长呢？他觉得什么？因为作为教练，他不是沙场的那一个，他就不参与去干了哦。
嗯，
他就什么呢？我做支持推动啊，就拉拉队队长一样，我支持推动你，我行为什么呀？儿子，你可以的哈、啊，鼓励，他有很多鼓励的行为啊，他也很积极投入的哦。为什么？因为他要鼓励孩子嘛，孩子去他也去哈、啊，所以呢，这些孩子就会阳光向上了。对，因为他。不帮他做决定，不帮他去做，只是给一些鼓励的一个政策啊。最好一种什么，就是导师型的家长。导师型家长什么呢？就是用欣赏和信任的思维方式，用客观的态度去引导孩子。导师嘛，就是引领孩子的方向。那么导师就通过引领完之后谁干呢？孩子干嘛？所以这个家长就轻松自在啊。当那个孩子不断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体验经验呢、啊？
对，
体验越多，是不是有很多经验？所以他很有自信，也很独立。在我认为，一个良好的组合的话，应该是80%是导师型，加20%的教练型的家长，那就非常好的组合。
还有一个搭配。
对，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孩子年龄段，他会有不同的心理状态。
嗯，
可能会开始的时候会有多一些照顾的，比如说 BB 的时候，你当然需要用保姆型了、啊，他啥都不会嘛。啊，
就不同阶段他有不同的这个表现形式啊。
对对对，然后他不断成长过程当中，你如何去慢慢该放手的放手，那些管够就该出手出手，对，教育孩子是该放手的放手。我刚才分析的六类型出来，就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去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言传身教，包括这个身教，其实是有标准的，
就是父母要做的这个榜样的力量嘛，就是要多做导师型和教练型的榜样。
是的，其实这样，就是在首先作为一个家长，你要思考你自己，到底你准备怎么样去照顾这个家庭，经营这个家庭，经营这个家庭是一个门学问来的。
嗯。
而教育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来的。还有就是说，你还记得那个我们讲过那个家长的核心 价值观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大方向，四大能力啊。
嗯，
这些也是给家长如何去经营这个家。你留意，我给出一个核心点，就是说家长要成为孩子心目中受欢迎的家长，一个中心嘛。因为当你有这个指标的时候，如果你万一做的事情不符合这个指标的时候，就别干了。为什么要做符合这个指标呢？如果你让孩子受欢喜欢你的时候，孩子是不是样样事情都可以会找你？你跟他的链接是不是多了？如果他不喜欢你，他找别人了，他听别人说了。
那庄教授啊，就是刚才您分析了，就是说父母有六大这个分类啊。
嗯。
那作为父母，他其实要在家里面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啊。
嗯。
其实现在父母有时候进入一种误区，就是他希望呢，父母树立的是别人他看到的一些所谓的优秀的典型的榜样，《爸爸去哪儿》啊，树立的好爸爸的榜样典型。
嗯。嗯，
可能初衷是想让什么呢？让父母们知道说啊，好爸爸是该怎么去做的。
嗯。
而忽略了自己真正在家庭中如何去树立榜样的问题啊，那这个呢，这时候就是家庭里面妻子就开始埋怨丈夫了啊，你看人家这个爸爸做的有多优秀啊，啊，你怎么不能以这个为榜样啊？
哎呀，
这样我觉得其实反而啊，这种就加剧了这种家庭上的矛盾。
嗯，
你觉得这种榜样啊，这种树立要以什么树立榜样啊？
如果从爸爸去哪了，他反映出就是想告诉人家。爸爸去哪了，要爸爸要懂得回家陪伴孩子。
那对、
啊。这个点是很好的。不过这些娱乐节目它侧重点并不是要教育孩子，教育我们怎么去当爸爸。
嗯。
它只是提醒了我这个信号。如果这个节目内容能嫁到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一种工作经验的人呢，来分析这个爸爸和孩子的这个生活过程中产生哪些东西是可以做到言传身教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节目就更有刚才你所说的价值了。刚才你说那个对比，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嗯，
我们不是要拿别人来比较。我也在课堂里边经常讲一个观点是，因材施教，也要因自己是什么样的爸爸妈妈来教。我觉得我们在第二堂课堂传承里边讲一个观点是，每个爸爸有你自己独特的一些优点。你应该先把你自己有的优点以身作则的做给孩子看到，往后你如果担心孩子看不到没发现，请你的配偶配合，一个做一个唱，以前不是说过这个吗？
是一唱一和，
一唱一和。那么孩子一发现怎么样，就去模仿了，请问这个是不是很好的身教？
嗯。
然后反过来，妈妈的优点做出来，爸爸带动孩子去发现妈妈的优点，这个孩子是不是也吸收了爸爸的优点，吸收了妈妈的优点？这种传承是很好。我根本不需要看哪一家哪一户的哪个爸哪个妈，因为那个爸都不是你的，根本不同条件。为什么不在原有的自己父母身上找到元素？既然你们两个成为夫妻，一定有吸引对方的好东西。如果把这两个在提炼出来给孩子学习到了，比如说爸爸的负责任啊，爸爸的道德观啊，妈妈的勤奋啊，妈妈的细心啊，都给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哇，这个孩子以后是不是发光发亮？
嗯，
在孩子身上，如果你观察到他有什么优势是你们两个没有的，或者生娃版的，再把他怎么样点出来，再栽培，哇，这个孩子多有价值。
这个顺序还挺好的，就先各自挖掘父母亲的自身的优点，先来去深交，然后再结合一些自己没有的，再去做一些补充，这种可能就更有效一些，而不是一味的说让别人好，我就完全的去抄别人。
对，不是去看了《爸爸去哪儿》了，哎，我要跟他一样，他是明星啊，就等于说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也一样，不要看到别的孩子有什么才华就推他去做。
对对对，
可能他身上有他的才华，
就别老因为隔壁老王家的孩子人家有多么的优秀，就非让自己的孩子去模仿。但是模仿的时候，其实人家隔壁老王家的孩子呢，是因为父母都做了什么样的培养。
嗯，
你父母没做到啊。
嗯，
对，这点很重要。
嗯，那像这种家庭里面树立这种榜样啊，您刚才也讲到，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这应该是一个全家总动员的一个事情， 而不是一个孤立的说，父亲或者母亲要在孩子跟前刻意的去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不是刻意做，本来你都有的嘛。
是的，
只要什么呢？再加呈现就可以了。
对对。
如果说你的爸爸妈妈也有这个优点，也在孩子面前呈现，多么的好啊！
嗯
嗯，可能我们缺少了这个环节呈现，
没有这个概念。
哎，对，没有这个概念。
对对对，
就总想上去哪找一些榜样来学习。
就打个比方来说吧，就是说是咱们原来小时候，现在应该父母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孩子呢说你要平时呢少看电视少玩手机，你要多读书，
嗯，
多看书。那父母的榜样是你说这么多的话，不如呢吃完饭以后呢你别玩手机了，你天天捧本书看，而不是说给孩子讲那些大道理，什么凿壁偷光啊这样的一些感人的故事。
嗯，我有一个观点，这样的一家人整整齐齐在家一起吃饭，
嗯，
是最好的生活品质，也是最好的家庭教育传承的时间空间。
嗯，这个是。
你有没有留意外国人礼拜六礼拜天不工作的，他们其实这个时候做什么？就做传承嘛，就讲自己生活里面那些点点滴滴让孩子听。
对，
妈妈也讲，爸爸也讲，遇到挫折我会怎么样，我也发过脾气，我也骂过人，我也什么，后来也很后悔，后来我怎么再跟这个人做，是不是让孩子听到，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处理的。然后我为了一个事情，为了一份文件，为了一个项目，琢磨了一个大晚上怎么去，或者一个星期我怎么把它弄好。其实讲给孩子听说，哇，爸爸你好有毅力哦，我也好想学你有毅力哦，那是不是传承了？
对，
是。
是不是生教了？我讲我做过的事情，我讲我什么呢？不好的事情，我也有
不好
的
事情都要分享，
都要分享。你不要全部讲英雄事迹啊。
对对。
那这样才是真实，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孩子怎么样？哦，原来爸爸有这个经历，妈妈有这个经历，那我长大我也有什么经历呢？
是，就是说你父母给孩子去分享的这些事例呢，你别光分享好的，
嗯，
其实不好的事情也可以给孩子分享，但是呢最终是不是还要父母也要引导说我怎么克服了这个困难。
是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就是还没有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通过父母亲的一些人生经历得到了一些认知？
嗯，对对对，
这个倒是。
当然你太小的时候他不会理解，但是你不需要讲，小的时候就不是讲的，是做就可以了
啊，
好，做给他看就可以，他看到就可以了，也不用管他看到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每天上班，他知道我去上班就可以了，然后原来爸爸是有班上的，然后爸爸还晚上会回来的，回来会跟我玩的，就有一种生活规律，然后放假的时候会陪他的。
对，
那这个不是身教了吗？
是是是。
但是你就现在很多家长就是觉得教育这个部分是应该送出去的，找早教机构，找托管班，找一些就是不是自己去进行，当自己一起的时候也不懂得去自己的时间去跟孩子玩，可能是拿着手机去陪孩子也是身教，但是这什么呀，原来我跟手机共同跟他一起的。所以这个观念呢，是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做好这个爸爸的角色和妈妈那个角色，其实有待于就是每个家长是这个基础的学习，有的是需要的。
而且呢，我觉得哈，就是说作为父母啊，他想找一个榜样的力量的时候哈，他尽量也要找一些贴近于自己家庭，不管是经济基础也好，还是自己父母的平时生活环境的一些榜样，就是你父母能学得来的。
嗯，
你不要树立的这个榜样是很高大上的。
嗯，
你这样子你才真实嘛。父母呢，他自身他在学习别人的时候，他也有一个自身的认可感啊，满意度啊。因为你学的这个东西你
太远了，
太远了，你学不到，或者你学得很累，
对，
你也很难坚持。
为什么不做自己呢？
是是是，这一点上也是什么呢，像我和开心爸我们做这个家庭教育这一块的传播一年多，我们自身的切身的感受就是，原来没有从事过家庭教育的时候，我们其实往往看到了这些说谁教育孩子教育的好，都是从报纸报道上面说的，这些人家把一个重点的一个典型就是做孩子教育好的一个结果给你摆出来了，从后往前我们去找人家的原因的时候， 你觉得这真是可望不可及啊。
哎呀，怎么说呢，我也发现中国比如说前几年就很流行一种叫欣赏教育，那个周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有看过的相关报道、
啊、哇，那个时候就所有家长就学习什么欣赏啊欣赏啊，
嗯，
全部是用欣赏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像你所说的是找一个标杆，
嗯，
来模仿、嗯、因为他的女儿很成功，
嗯，
所以我也要用这种方式方法。
对，
我本人认为并不是方法论的，如果你真正的是爱孩子，应该是因材施教，言传身教。
嗯，
孩子是怎么属于怎么样的一种特殊的一种个性，就用特殊的个性来栽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家长，就用你自己什么样家长的一种身份来教育孩子，而不是是拿一个某一个模块，你怎么学怎么学，你可能学不到人家的三分之一，你怎么能传人家的东西呢？
其实这有点像不像咱们过去啊中国老传统叫家风。
嗯，对
啊，这个就是
家风家教。
哎、这种家风就是说你作为父母，其实一代一代下来啊，就是过去没有这种家庭教育的时候，父母不知道如何教啊，没关系，我们有家风，你父母呢你就按照我们这个家风，你按这个去做就行了。前面的老祖宗们按这个都成功了，有多少人中举，
嗯，
有多少人当了大官啊，有多少人反正人家叫诗书传家，有叫耕读传家的。
对，
这些其实就是给你树立的一个你可望可及的一种方式方法，让你做一个榜样。
对，
所以像庄教授刚才说的，你想好好的树立一个榜样，一要从自己做起。怎么从自己做起呢？你没有好的方式方法的时候，你要学习啊，
嗯，
要系统化的学习。那像庄教授他能讲出来这么多的一些理论联系实践的东西，也都是数十年来你的积累出来的东西，
真实的个案出来的。
是的，
因为当你接触多了，久病成医、
嗯、是。其实今天听了庄教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我们说从父母如何树立榜样，最终其实核心点就是言传身教的身教。最后我们也会发觉，其实父母如果有心的话，你身边的榜样啊处处皆是，方法还有很多。
是，
关键是什么呢？像用繁体字的爱一样，要用心。
用心。
嗯，那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啊。
再次感谢庄教授。
好。
好，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嗯。欢迎大家在今日头条搜索爸爸要强头条号，在同步发表的文章中分享自己的观点，一起来参与讨论吧。